All right, guys, we're gonna.
好吧，请大家入座，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就一小时时间，对吧？我们就一小时时间。我们后面开始录音了吗？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大家来参加注册局及注册商的共同会议。我们在荧幕上打了今天的议程，有讲到这个 Duncan 的现况报道，在就是域名转移在 GDPR 之后呢，还有 RRA 的一些修正案，然后再准备下一个会议。首先 Duncan 这是谁要来负责发言的呢？只要能够找到位置，只要有话筒就能发言。来，我们再试一次。好，让我们的 PPT 可以往前走。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南志明，我是今年 Duncan 的主席。我旁边还有我的副主席，他自己本身呢是去年的主席 Van Hollen。今天我们是希望呢，针对不同的这个团体去做外展工作。之前呢 ，ASO 从来没有人到 Duncan 来，至少呢，过去五年来没有。所以我们也是试着去传达这些信息。我们现在试着做的就是让大家知道，申请 Duncan 现在要找的人选。那基本上呢，这个截止日期是3月19号，所以就剩几天了。我们现在有三个 ICANN 董事会的席位是今年需要补上去的，我们鼓励大家来申请，或者是呢，你认识的一些人，你觉得合适的话呢，你就鼓励他们来申请。再讲到截止日期是3月19号，基本上呢，只是表达你的兴趣而已。那申请书呢，是3月26号之前把它填完就行了。GNSO 我们有一个没有投票权的席位，我们需要找人来填补。有人说他是不是本身必须要是 GNSO 的一份子呢？事实上你不需要，今天不管你是或不是都不会影响到你是不是能够参选的资格。在 Alex 上面呢，我们有两个席位，但是呢他们是有地理限制的，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北美。再来 CCNSO 里面有两个席位，很重要的，我们要稍微澄清或解释一下，你去年遇到的一些问题。基本上呢，如果你现在属于或者是附属或者是直接在着手 CCTOD 的人呢，都不能参与，所以啊，完全跟这个无关的。这是跟去年有关的，你可以看到啊，讲到我们这地理的多样性，我们从19%到36%都是妇女，这是从2016年到2017年。在有29%的候选人是女性，那这是2016年，今年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幅的增加。我们看一下现在董事会上面的成员是怎么一回事。你看一下黄色框的这些人呢，就是他的任期到期了，今年任期到期了。Duncan 并没有要递补所有的人，但是呢，来自欧洲的跟非洲的已经到期了，但是他们可以重新再任。在担任，所以今年呢，我们 Duncan 需要这三个人能够递补进去 董事会的。所以如果今天呢，你如果有认识，不管是在欧洲或者是拉美以及亚洲的话呢，我们特别有兴趣。那北美呢，我们基本上好像已经有足够的人了，不太需要。因为大家知道 NANCOM 它有地理的限制，每一个区域推选一个人，所以呢，我们需要确保每个区域都有一个代表。我们之前直接呢是用 ICANN.org， 然后 NANCOM 2016 2017 2018，所以呢，对于想要找到我们的来讲呢，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今年呢，我们决定会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就叫 nancom.icann.org。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呢，会进行的比较好。这边上面看到啊，截止日期是2018年3月19号。再来呢，你这个申请表格必须在2018年3月26号之前把它填完。如果你自己想要成为候选人的话，你可以来找我们，或者是你需要有人来帮助你来当你的教练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希望能够鼓励大家能够来参加或申请。在巴拿马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候选人了。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面的方式来甄选人选，你可能感到很惊讶。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要做些改进，所以呢，现在有一些新的做法。NANCOM 呢，基本上一开始呢，他们就已经决定我们的命运了。那再来就是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修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吧。讲到这些人头公司，猎头公司吧，我们有时候是可以去雇佣他们的。在我们自己的预算呢，我们也不知道。评估公司也是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选择这个，或者就是没有其他的人。讲到我们的行程，这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讲到我们的会议呢，这都是有一些强制规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开始之前，他们就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我们这边有 Tom， 他之前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的建议。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不是我们今年所做出来的，而是针对大家所提出的一些建议。Stefan Van Gelder 他之前是我们的主席，还有其他的人呢，那时候做了很多的建议，让我们能够有新的演变。我们一成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决策，也就是说我们花的时间做准备，不会浪费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也强迫他们让我们知道一些预算上面的情况，这样子我们可以尽早知道到底手上多少经费，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想把经费转移到其他地方使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再来呢，我们可以找到第二家猎头公司，我们也可以改变我们评估的公司。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是最大的改变吧。与其像以前用线上的评分或者是线上的访谈，我们现在决定呢跟每一个申请人用面对面的方式来评估他们。所以这个我们要感谢大家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职位的描述，这之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让董事会自己写下来的他们对这个职位的描述。再来，我们就是有面谈的过程，我们不仅从董事会获得他们的一些指南，最后呢，我们的小组里面也获得他们所要求的一些资格。就像刚才提到了，我们最后做候选人挑选的时候，我们会做面对面的面试。大家知道要让我们呢把经费转移到这个地方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边呢是完全没有经费的。再来呢，我们今年要做 RFP， 所以我们有这个选择，可以用两家用人力资源公司来帮我们找人。我们可以选择用人力资源公司或者是评估公司来帮我们做。 之前呢，在 Nankam 我们觉得大家的结果就是像一个黑盒子，也就是说呢，很多人申请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听到我们的回音了，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年呢，我们将积极的跟这些候选人联络，在每一阶段，如果你没有通过的话，我们会让他知道，就说谢谢你的申请，你没有晋升到下一个阶段，这样子呢，大家就不用坐在那边等，也就是我们不用等到巴拿马才给大家最终的这些清单，这也是我们今年做的一个非常大的改进。我们如果要帮 GNSO 找人的话呢，我们也必须让他们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很多来自 ALI 或 CCNSO 的人可能不知道 GNSO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些独特的培训。就像我旁边的 Damian， 谢谢他昨天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保密性的培训，以及董事会的培训，让大家知道董事会有什么方式运作。再来就是去年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在 ICAN，你今天不管决定雇佣哪一个人的话，都必须把他送到法务部门，让他们做尽职调查。但是我们发现去年的时候呢，有些人他们如果无法通过你的尽职调查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再跟他见面呢？这很困难呢。这是因为我们有截止日期，因此我们决定在这些候选人到达之前呢，就先做尽职调查。例如说这次是在巴拿马，也就是他们来到巴拿马之前呢，就已经先做了尽职调查。我们也要求获得一些指导原则。我们现在从 GNSO 这边呢，还没有获得任何的指南，所以我们也写信去给他们的 AC 跟 SO， 他们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的指南。如果你们可以帮助我们，例如说写信告诉他们，如果你可以这么做的话呢，对我们来说是很多帮助的。最后的一个改变呢，就是在我们社群里面获得许多的媒体的采访。这今年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变成非常守法，我们完全是根据我们的章程来做，也就是今年会做出一些决定，哪一些是有投票权利的，哪些是没有投票权的成员。如果你今天有任何的建议，你可以让我们知道。讲到投票，一个从第一阶段到转到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的，通常呢是由 Nankam 的授权的代表人可以做的。对不起，我可能超时了，谢谢。现在有很多人在线上问问题，一个是 Stefan。 首先呢，我们要感谢大家到这边来，我对大家目前已经做的准备呢，是还感到非常的敬佩。我知道三月份对大家是很忙的，我想是不是能够回去看一下你刚才给大家看的董事会的这张图。刚才你们讲到 CCNSO 它有几个席位，据我所知呢，他们好像已经挑选出人选来了。到最后呢， Mike 会由 Nigel Roberts 来取代，他是来自欧洲的，所以这张图如果你要修改的话可以。
然后在这个改进的这部分呢，关于这个网址地址的这个问题 ,namcom.icon.org 这个东西一直都在，但是早先也讲到它的主页然后应该而且也讲到了每一个特定的页面，所以我就是想澄清一下，你在这改进的这个东西呢已经直接到了这个这个积极的 namcom 的这个页面，然后你还有一个幻灯片讲到了关于这个投票和非投票成员。我就是想讲一下，澄清一下，这个非投票非投票联络员呢，他会继续参与在这个流程里。因此呢，并不是说是把它排除在外，而是一个这个对过去的误解的一个改善。谢谢各位。那我就补充一下，那去年我是主席，所以我关于我们去年或者那之前在这个投票和非投票这部分做错事儿这方面，我得特小心的说话。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做决定呢，就是一定要在驱动我们的决定的做出，在这个 Namcom 这里边， 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流程。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决定这个数字往下降。所以呢这个决定也就来决定我们的结果。然后呢那些这个批准到董事会的那个成员，比如说 MO HAM， 然后我们也知道你的这个非投票成员你去参与这个决定的话，然后有的时候是取决于最后的这个决定，当然这个最后的决定有的时候是排除了其他的人，所以其实这解决了在这个流程中的很多的问题，而且是这么多年的存在的这个问题，使得我们这个流程变得更有效。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也是就是在公众评论的时候，昨天其实也有人进行干预，说讲到了就是在 NAMCOM 里有两个级别的人在里头，这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是想改变这个这个章程，所以这项我们就可以这个 ASEC 和 RSEC 的这个非投票的成员的这个事情把它给终止。所以我觉得就是比如你对人不一样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要把它这个更改的一个举措。然后这个跟 RSEC 也开会了，然后他们也很吃惊，说是在这个两年前参加了 NAMCOM 之前呢，然后他也很吃惊，说是要进行这个调查。所以我觉得现在讲一下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审核，然后希望这个董事会能够改变这个章程，这样避免未来的混淆。谢谢 Hunchback。 关于这个正当程序的这个事情呢，这个正当程序其实只是在那些成功的候选人那个地方才适用。如果你在最后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使用的话，那是不是意识到就是说您是这个增加了这个正当程序的这个开支呢？对，它是那个增加了它的开支，可是在最后的那个总的那个预算中并没有增加。然后这个 Chris 问了一个聊天室的问题，他说那些被提名的不管是去董事会还是 DNSO 的还是到那个 NAMCOM 这边的这个人，如果他们如果有残疾的话怎么办？我是想确定这个来看他能够提出这个方便。那这几年呢我们其实没有任何人说他们自己有残疾或者需要这个特殊的照顾。我们不是说是积极的在找这种人，但是我们也愿意把这个要点带回到我们的 NAMCOM 去，感谢您提出这个事儿。我们会确定这不会就是不会给任何申请人造成一个隔阂或者是障碍。我想这个强调那我们在章程里面其实最困难的一点就是这个地理名称。我们其实在其他的主题性别等等我们都一直在着重强调，可是但是在这个空缺中我们没有说你必须得有这个残障或者怎么着，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一个事情。那当然我也要强调一下，这不是一个这个阻隔或者障碍，我再强调一次好吧。那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能够说得快一点，因为还得讲其他的事儿。从现在到我想也就2分钟了。对，我想就是说一下关于这个注册局注册商这边你们有什么问题要带给我们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带给领导层。谢谢你们过来。你的代表非常有帮助，然后而且所说的一些问题对于我们这个过去几个月的内部的工作非常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他你有要说的吗？对，你们取得了很多进展，这太棒了。然后现在到了一个非常这个繁忙的阶段。然后在巴拿马会议的时候恐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能够来确定我们能够继续我们这个取得的进展，一直能到明年，然后也许到雷达或者董事会 BGTC 等等，我非常愿意跟你配合。那么汤姆，您记不记得这个我们所提供的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在您做这块工作的时候，非常感谢您帮助我们能够使这个事情能够发生，因为您在审核团队然后来确定我们所提出的所有的这个审核的这些意见得到实施，所以请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帮到您。谢谢。谢谢。 那么下一个日程是什么？一个是这个域名的转移，在 GDPR 之后，所以呢，那我们这个联合工作很好啊。然后我们写了个信发给员工，还没有发表。提议有一个这个移交的这个转移的模式，在这个GDPR 之后，当然不完美，有风险，没有任何人说是的酷爱的一塌糊涂。但是也不错，因为它提供了我们想要的这个想要说的信息。从这个总体上来看，我们今天也讲到了这个注册商的这个 GDPR 的这个GDPR 的事情，所以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生存在 GDPR 之后。那关于这个注册局这头，你们还有什么要多说的吗 ？James， 您现在站在这儿了，那您说，我就是问一下，能不能给我一个30秒钟的一个这个概览啊？因为我还没有看这封信，就是说你为什么相信啊这个现存的这个转移的流程跟这个 GDPR 不合规啊？我觉得不是说不合规，只是说没有这个公众的电邮地址哦，所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回答是吗？也就是说，我一直假设说这个注册商他是有一个这个目的的，为什么他到这个？这个增强性的 who is， 然后也许用这个 icon 或者 iana 或者什么 radar 来进行工作，是吗？是这意思吗？我就是想确定，我们没有把这事儿弄得特复杂，然后使得我们在这个5月25号之前弄得手上一大堆工作。那么 James， 您说的这个雷达其实。所有的这个注册商应该把他们的这个 IP 地址提供出来啊，因为而大多数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他们的 IP 地址提供啊，而且也不更新，所以呢也就没有任何可能性，其他的这个注册商能够更新他们的地址，所以这个流程看起来有点意思，但是可是并不实际。我明白，那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就是说这个注册商请您到这个里边去更新您的地址吧 ,IP 地址吧，并且呢而且定时的来查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最好时间。很多人他们说、哦、我进不去啊，然后又说不行，在他们的这个雷达的那个清单上又说不行。哎，我们自己这儿查看，我们当然不是定时的查了。但是我们想越做越好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别人也这样做。谢谢 James。 别人有什么意见或者问题吗？关于这个转移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得跟这个社群来讲这个事情，而且得跟 icon 让他们公布一下，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回事。然后我是 Makayla， 我刚刚电邮给这个 icon 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通讯部，所以看看能不能进行更新啊。好，谢谢。我们现在说这个 RA 的修订吧，我们早前会议时候讲了这事儿了，我们讲的挺快的，很抱歉，就是那些非英文母语的那些人我们说的特快，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能有时间去说别的事儿。那这个 RIA 的这个修订呢，它是需要很多的这个 GDPR 之后的这种修订啊，需要使用那种字眼呀来解决这个 GDPR 的问题。那这个政策呢，这个注册商他在这个工作流里边来批准这个 RIA 的修订。我们现在觉得特恐怖，因为我们得在这个5月20号的时候，我们得看到1100个。可是不可能我们全都把它处理好，当然这些注册商以及两个律师也都没有办法来做所有这些事儿，所以呢我是想知道，也许有一种这个语言我们大家可以处理一下，也许在这个 RA 的这个修订里面只包括我们这个决定的这个语言上面的变化，然后呢以后能够自动批准 然后任何偏离的这种语言，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它反对了，然后呢，一直得等到五月之后了，或者说从后头排队，然后以后再有功夫再看，因为这现在是实在是没时间。那 Jeff Newman 他还在这屋吗？您是觉得有假设或者有什么样的机制，我们能够把它放到这个 RRA 或者 RA 里头啊？你是说这 RAA 啊？然后参考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合同里头，我们现在没有很多的时间进行这种特别激烈的谈话啊，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听取一两个问题，或者您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回去，然后回头再进行讨论，或者转达给我们的领导层。还有别人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事儿啊？来做这个 RA 的修订，大家有什么意见要说吗？没人啊，哦，你们都特喜欢啊，或者是觉得都给吓坏了。我看这个 Beth 举手了，其实我挺喜欢这个主张的。当然了，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也得把它发给这个700个注册商，得给发出去。但是我在想呢，并不是所有这个注册局注册商，他们从这个生意的角度来看都不是同样的这种模式，所以呢，那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语言把它变成这个 ABC， 比如这样的话它就包括 A 和 B， 或者那样也许不包括 C， 反正就这样有点灵活性，这样你就不会有一大摞这种意见，因为就是哪怕中间有一些这种细小的变化，可是我喜欢你的这种做法，可以啊，我们可以做这些细节，我们六个月前其实就可以做这个细节了。行，我们可以做这块的工作。那大家还有别的吗？关于这个 RA 的修订，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要跟董事会见面的准备了。我就是想，这个说一下，它这个重要性，这是另外一个要点。其实也有点紧张了，我们时间不够来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因为这不是说哦，咱们回头处理吧。其实根本就太晚了那会儿。等大家这次开完会之后，然后想弄清楚这个 A、B、C 的那些语言。然后其实也就是一个月零五星期吧，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紧急的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呢，而且我们可以这个回头在这清单上进行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呢，来讨论这个共识啊，或者是妥协。好，谢谢 Paul。这个 CPA 的这个会议跟董事会的这个准备，我想。有好多的这个主题要讨论，我想很多的问题都是从这个注册局那头来的。Paul， 您来说。Zoe， 现在幻灯片上有吗？这张纸上头。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其中一个我觉得不在这上头，但是我想跟董事会讲的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联合会议，我们不喜欢跟他们的这种互动，因为很难跟他们进行互动啊。然后我们好多人在那个电脑上忙来忙去，根本都不理我们，这特别让人生气。然后我觉得应该得弄清楚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也许我们可把这个点告诉董事会，看看他们能不能能够这个更多的跟我们有这个互动，这样我们能够有更广泛的这个讨论。 McKaylee， 对啊，这个就是董事会在周末的时候跟我们 GNSO 的这个理事会见面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的，因为很多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这个组织进行互动，他们不喜欢现在的这种设置，他们已经说了他们不喜欢现在的这种设置。我也很同情Graham 当我们的主席，但是反正最起码他们没打呼噜吧。谢谢 McKaylee。 我想我从好像在 Skype 上我看一下，讲一下这个预算，然后不愿意再交这个 SSAC 的这个申请费，因为好像双倍的付了这个钱。然后那你们这个注册局这边有没有人你想提交这个问题啊？对，我的个人也是，而且我也有同事也可以提出，我们在这个后台一直在工作这个事儿，然后还有这个董事会啊以及这个员工，我们都跟他们说了，所以他们不会觉得很吃惊，然后会把今天的那些反馈意见都会告诉他们，他们最起码很愿意聆听我们的意见了，然后给我们一个解决办法，然后这样我们就希望能够离开有一个解决办法，希望就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解决办法。你们如果能看得见我们下一个关于这个预算的事情呢，就是想给他们加压力，然后他们现在的这个压力让他们能够使用他们目前的预算。可能在这个波多黎各的时候之前，您可能看见 ICANN 颁布了这个文件，有好几种方式，我们或者社群也可以考虑，就是说能够往这个保留基金里面再加入新的资金。所以其中一个呢就是缔约方这个 Newon 他说是这个员工他们没有准备好说要提出这种推荐的意见，可是对于我们来讲这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让我们交更多的钱。当然了，也有一些主任他们觉得在这个花钱上面一定要有优先选择，然后就是说把这种保留基金在这个申请基金和申请费用和这个拍卖的收益这方面会出现这种诈骗行为，这其实都是一个面临的挑战了。我们也许这个 Jonathan Prep 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领导，他对这个预算这部分他那个了解的很多，所以这只是我们对话的一开始了，就是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发言。当然就这个预算本身不想有一个特大的这种争论，或者所有那些具体的争论，但是呢最起码提出这个要点，作为缔约方真的是从头到尾一直让我们特别的烦扰，因为这个 ICANN 他一直这么管理的这个金钱上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不介意大家能够花一两分钟，我是 Jonathan。就是比如就是具体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其中一个早先讲到这个 85% 的这个预算说是固定的，然后呢其实只有 15% 是灵活的，那么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应该有一定的这个延伸吧。但是
刚才 Graham 跟 Michaela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如何让这个做法能够更充满的动态或动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刚才又讲到预算的问题，我们必须跟他们去讨论一下金融或财务的思维，如果你们这边有什么样的想法的话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James， 谢谢 Paul， 谢谢 Jonathan。 我们针对预算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认为这跟注册局的想法是非常接近的。一旦我们离开波多黎各之后呢，我们会针对保留金提出或这个预备金提出我们的看法。刚才 Jonathan 也提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要增加收费，尤其是交易的费用的话，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增加你的储备金，但是你有没有做足够的预算的裁减，那这样子还是行不通的。 我认为我们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或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储备金为什么是等于是一整年的预算呢，而不是最基本的预算。我觉得也许是用最基本的预算可能会比较合适，而不是去考虑在各个不同地方这种多余的开支。再来就是 Jonathan 刚才提到的要帮助 ICANN 更加能够意识到财务上面的做法，当然呢这个是整个社团要做的，但是呢讲到收入或者是资金来源的话，我觉得他们要进一步的跟我们在座的人讨论，跟我们讨论一下他们未来一年的计划。例如说他们之前的预算也许有些地方并不是非常正确，这只是我自己本身的看法。我们已经把这个放在我们两个不同的评论里面了。谢谢James 跟 Jonathan， 好像你们两个可以着手这方面的事情吧。Keith， 谢谢 Graham， 谢谢 James。我有一个后续的问题是针对 James 刚才所说的要问的，也就是我们如何设定我们的期望，包含市场的反应。例如说呢，在未来几年大家注册的量有多大？我从董事会成员手上几个星期前接到一封信，他们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可以让我们知道不管是 Verisign 做出来的或者是第三方所做的市场分析。我认为他们目前呢也遇到同样的挣扎，不管是在员工或者是在董事会这个层级，他们都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资源我们可以让他们用的，例如说报告之类的或者是趋势线。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而不是只是要求他们，他们必须更清楚了解未来几年市场的走向，我觉得这是不务实的。 Keith，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说的其中一个或者是之前已经提供的评论，就是他们应该要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也会尽量提供我们可以分享的一些数据给他们。但是注册局跟注册商遇到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例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公开财务报表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受益电话会议里面提到这些东西的话呢，那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你没有达到 4% 的增长率，因为这是 ICANN 对整个市场的期望，所以我们要确保他们跟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我是 Paul， 现在有一种临时的做法，也就是去邀请来自各个不同社群的人来参加我们今年秋天的 AGM 的会议。他们可以用一些模型来预测，他们通常预测出来之后会问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在过去我们如果看到一些比较乐观的数字的时候，我们都要求他们稍微做个调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今年可能也许是因为行程上面的冲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做法，至少我自己本身也没机会到阿布达比去开会。所以我们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虽然我们大家都做这方面的讨论，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我们应该要找到一种更正式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我们的看法。就像刚才 James 讲到的，尤其是这些上市公司，他们有一定的要求，他们也许可以跟我们做更多的协作，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流程及议程。好吧，我们在隐私和代理这一块，我们在 IRT 里面已经让大家有浏览了。那我们这里面有一些人老实说呢不太确定的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据我们所知， ICANN 想收取认证的一个费用，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隐私或者是代理的提供商。 据我所知，它背后的经济分析呢，事实上并不是非常强有力的。老实说，他们也不是说要提供一些额外他们现在没有提供的服务，或者是增加他们员工的数字。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想要找新的方式来给我们收取更多的费用？那主要就是为了能够增加他们的储备金。但是呢，同时他们又不断的花钱在各个不同没有预算的项目上面，这是我们想知道的。好，我要通知大家一下有关 IGO 的市府码，这只是上面的用词而已。我希望我们的员工已经获得我们一些额外的用词跟修改，这是我们要跟董事会讨论的，因为这里面涉及了修正案。现在有几个是跟我们合作的注册局，还有一些非政府机构以及 IGO， 他们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保护这些东西。针对这些 IGO， 他们没办法去注册他们的名字，因为 ICANN 还没有要求董事会去澄清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像今天早上 GTD 所提到的，我们基本上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立场或采取什么样的步骤，他们只说呢就去跟董事会谈，然后之后再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必须要不断的施加压力。讲到 IGO 这一块，我想知道 John 是不是能够帮我们做介绍。好， John 可以帮我们做介绍，然后之后其他人呢也可以发言。这个他现在做的只是去做个介绍而已，任何人都可以提供额外的发言。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讲到第四点，就是最后一点，也就看到这边的第四点啊，那我不把它全念出来了，但是基本上它的核心想法就是我们目前现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它为监管框架。我们如何让人们更愿意来参与，尤其是针对这些发展中的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你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东西。是的，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何为监管框架，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用更简单的方式，因为你里面放了监管框架的话呢，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意思。我是 Sam， 我想要求我们今天不要来讨论这一点。我不喜欢老是让大家讨论 GDPR， 但是呢，针对监管框架，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迫切的担忧。我们到目前为止去问了 ICANN， 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回应我们。例如说呢，他有一些辅佐的这些协议，我觉得我们这方面信息不够。我觉得这个也许是我们以后可以来讨论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些更迫切、更立即需要讨论的话题呢。大家有什么看法？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大家想讨论些什么东西呢？尤其是讲到 GDPR， 大家最担忧的东西是什么呢？尤其是大家知道这个是将会是对董事会来说不是新的东西，他们一个月前呢就已经得到这方面的一些信息了，但是他们有没有去看呢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已经不再想讨论 GDPR 去讲别的东西了，但是我完全了解你所说的，你说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唯一跟董事会可以面对面讨论的机会，我们可以用集体的用利益相关方的方式来跟他们讨论。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要跟董事会讲讨论的时候最重要的几个话题是什么的话，该是哪些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跟他们说，他们点点头，然后就没有结果了，没有下落了。 Sam， 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具有的一个交流跟对话，但是我觉得现在更 迫切的是要去解决 GDPR 的东西。我们现在不需要去讨论还缺乏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去看 Cookbook 就知道了。首先我想改变它这个名字，称它为 Cookbook， 我觉得实在是很不合适。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不断的去跟我们保证修正案的弃权，他们也不用同样的这种用词跟语言，他们也没跟我们说他们如何去实施，在运作上面如何去运作这些政策。所以呢，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直接去问他们，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预期到什么东西，何时可以获得不管是 RRA 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数据托管之类的。Sam， 也许我们跟董事会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们说，针对监管框架，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些讨论呢？或者是我们对董事会可以有什么样的期望？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们到目前为止有了什么样的讨论？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打算有什么样的走向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听起来不错。那待会我们跟他们开会说，你是不是还记得可以这样说呢？好吧，如果时间可能的话呢，我们就按照你刚才所说的这样子去问他们，然后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回应。这里面有两个是非常具体的，是针对注册局的。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上面都是我们提出来的议题，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可以集体的去跟他们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到时候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互动及反应。除了 McKelly 刚才讲的以外，老实说其没有任何东西是来自 SG 的。也许我们可以再去跟他们讨论一下现在还不存在的这个门户。今天早上我们从 Chris Give 还有 ICANN 的员工这边讨论了门户的问题，这个你们没有，我们也没有，虽然你们钱付了我们也付了，但是至少你们拿到的东西比我们多。你们是真的拿到的东西比我们多啊，我们可以在之后继续讨论这方面的东西。他们提议了一个时间表，上面各不同的阶段，他们打算再加个三年的时间在时间表上面。现在呢，他们已经落后四年半了。当我们针对时间表在进一步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总共呢就只有三个人在着手做件事情，这是人力资源部门给的这个人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他们要有所改进的地方。所有的注册商对这个都感到非常的不高兴，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比 GDPR 跟预算可能比这个还重要。好，我们现在还剩下五分钟，我们基本上呢要跟董事会开会的内容已经讨论过了，我们也已经选定人选来跟董事会问不同的问题，所以现在就剩下我了。 GDD 峰会快到来了，我们那时候也稍微讨论一下，希望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讨论各个不同的话题，我们也有各个不同话题的专家。所以现在呢，不管是注册商或注册局，如果你有参与 GDD 峰会的话呢，我也要确保我们去看看现在还有什么需要做的，赶快去做。 Paul 跟我去年都非常痛苦，因为试着当这些活动的主席，很多时候呢议程也消失了，所以呢在我们身上呢有很大的压力，要确保今年可以成功的进行。所以呢我们主要还是必须要靠你们参与，让我们有一些大家真的很想讨论的议程，让大家大老远跑到温哥华去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五月份的事情。讲到注册商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六点还是六点半的时候邀请公共安全的人来喝杯酒，但是呢不包含你们注册局的人啊。我要说一下，五点我们有一个合规的外展，就是我们要做的，然后呢六点半的时候我们会结束，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会跟注册商一起跟公共安全的人喝酒，上次酒是我们请的。 你们在四分钟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呢？要不然我们要跟你说的都跟你们说了。我不知道你们看到 Skype 里面大家的提问，好神奇呀、啊！也许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NTIA， 我们最近跟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啊，就是我指的是注册商跟 ATIA 开了一个非常火爆的会议。他们希望 ICANN 或 DPA 可以负责 GDPR。那我们整体的回应或同意的回应，就说呢，据我们所知，现在这件事情呢已经不值得去谈了。我不知道这个在现在是一个阻碍呢，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针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强烈的看法。我看到 James 已经站起来了，你有三十秒钟。我自己本身呢不认为会有什么样的伤害，虽然我也不觉得我们会获得任何的答案，就算我们赶快再为他们写封信就可以不需要讨论这个东西了。这个呢跟之前人家说的一样，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对其他的社群做足够的外展，所以我们没有获得足够的评论。那但是至少现在呢没有人再这样子责怪我们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伤害吧，就赶快写封信。那虽然未必可以获得答案，但是至少我们做了。现在已经2:58了，我们3:15的时候得要上哪儿去呢？要去会议厅 A。 那我想我们可以结束这一场会议了。谢谢今天的注册局的参与，也谢谢所有的注册商的参与。所以待会呢我们3:15到楼上见。对不起，现在又多了一个聊天室要有人发问。市场的趋势，对不起，我们已经讲完了。好，感谢大家，待会见。
You can stop the recording. Thank you.